起初神创造天地，所造一切各从其类，但如今演化之说甚嚣尘上，究竟创造与演化之间的关联为何呢？敬请收听由陈海博士所主讲的创造与演化。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创造与演化节目，我是陈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与我一起探究上帝的创造。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堂课的课程，演化的谬误。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在演化上面有哪些错误。首先我们要接续上一堂课对达尔文在加拉巴哥群岛上的观察做一点说明。达尔文在加拉巴哥群岛上观察到雀鸟的嘴，雀鸟就是像麻雀一样的，有大有小，有的鸟嘴巴比较大一点，有的比较尖。他接着观察嘴巴大的鸟和嘴巴尖的鸟吃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尖嘴巴的鸟吃虫子，大嘴巴鸟吃树叶，吃果子。因此他认为尖嘴巴的鸟是因为吃虫子，所以他嘴巴就越吃越尖，而大嘴巴的鸟呢吃树叶，结果嘴巴就可能越吃越大了。达尔文认为生物生活环境的生态不同，使得它们形态也会改变，但是他无法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来证实这个假设，所以他回到英国以后一直不敢把论文发表出来。达尔文在1836年8月2号随小猎犬号回到英国之后，他整理好了这些资料，一直到了1859年，在他50岁的时候，有一个名叫 Wallace 的年轻人，也写了一篇和他想法非常类似的文章。达尔文看了以后，发现他们的观念是一致的，所以他的朋友们就要达尔文赶快把他的文章来发表。所以达尔文的物种缘起是在1859年11月24号发表的。达尔文认为长颈鹿的脖子是因为生存竞争的关系而变长的。其实在达尔文之前五六十年，拉马克，法国的科学家拉马克就讲过用进废退，只是拉马克那个时候没有实验，全部都是空想。他认为长颈鹿的脖子变长是因为他太爱吃了，所以他把矮的树叶都吃完了，为了要吃高一些的树叶呢，他的脖子伸着伸着就把脖子给拉长了。达尔文的物种缘起说呢不是一个论，还没有完全被证实哦。达尔文他所看到的是伪演化，伪演化呢是指它的外形有些微的变化，这是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加以证实的。生物的一个种演变成另外一个种，在我们今天来看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一个科演变成另外一个科，在化石上面是没有证据的，实验室里面也做不出来。我们今天在分类上面讲界门纲目科属种，种是最基本的分类，种的上面是属，属的上面是科。我们在化石的记录里面可以看到种的改变，属的改变已经很少了，科与科之间的变化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在化石记录上面完全找不到。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从化石的记录上面来看先有狗还是先有猫，因为狗是属于狗科，猫是属于猫科的。今天一般人以为演化说已经被证实了，认为演化是个科学，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演化到今天还没有被证实，只是一些人凭着信心相信而已。在生命起源的问题上面，创造和演化这两种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创造的模式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由于大能的神各按其类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都是来自于永生的上帝。但是演化的模式呢， 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由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了氨基酸、蛋白质，最后演化成为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产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样，生命的起源已经完全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无法直接用科学方法证明。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的合理性。第一呢，我们来想想有一个叫做米勒的实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米勒这个人。在1953年，生物学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 James Watson 华生和 Francis Crick 科里克发现了去氧核糖核酸，就是所谓的 DNA 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米勒 Stanley Miller 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演化而来的无生源论的重要科学证据。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当烧瓶密闭以后插入两只电极，通电以后呢，可以产生电火花。七天以后，他从烧瓶里面收集到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学术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呢，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地步，证明了生命是演化而来的。40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像紫外光啊、高温啊、振动波啊等等，又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糖、核糖、核酸所含的几种碱基等等生物体里面含有的重要有机物。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像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的，对米勒的实验的意义，人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说关于反应物的浓度的问题，米勒实验里面所加入的反应物，其中包含有各种还原性的气体，它们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大气中的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反应物的浓度低，这种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以进行，或者一旦合成以后会立刻会分解。有人指出啊，按照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大气环境来计算的话呢，米勒的实验中得到的大部分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还要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 97% 的甘氨酸在它到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少量的甘氨酸要扩散到10米深的深海中才不至于被紫外光来破坏。其次也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2天里面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4000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和。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里面所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的大气里面是根本不会发生的。李志航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里面说，怪不得连从事这项研究的布鲁克和肖这两个人都承认 这些实验宣称是无生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却是借着有高度智慧和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
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于大爆炸吗？生物的产生是因为偶然的巧合吗？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吗？关于这一切演化的相关问题，陈海博士都将为您娓娓道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创造与演化》。
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我是陈海，今天是讲解《创造与演化》的第五课《演化的谬误》，我们应了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或是以图文传真的方式注明给陈海收就可以了，我们会尽快寄给您的。接着我们来看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科学家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氨基酸这样的实验也是在没有氧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有可能分解作用超过了合成作用。最近二三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和太空研究的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的气体，而且有含氧气的可能性。就像在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是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此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含有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有多少氧气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这些有机物的形成还没有定论，但是如果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这些人的实验它的意义就需要完全重新评估了。第二，我要来跟您说明的就是 DNA 的形成。退一步说，即使米勒这些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等这些物质能够在原始大气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的特点，最主要的是有新陈代谢和繁衍后代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呢，都是来自于 DNA 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来调控的，而基因放大了就是 DNA。 除了少数的原核生物，像植物的病毒啊等等靠 RNA 繁殖以外，绝大部分生物都是由 DNA 的复制实现繁殖的。所以要产生生命呢，首先要产生 DNA 或者 RNA。 地球上现在最简单的生物体就是一种专门吃细菌的病毒，它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里面含有 DNA 的分子所组成的。但是 DNA 的自然形成面临两大难关。 DNA 本身并不复杂，是由四种不同的核糖核酸相连而形成的长链。复杂是 DNA 分子中这几种核糖核酸排列的顺序。 DNA 正是借着这四种核糖核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生物以及其他生命所必需的化合物。这四种核糖核酸在 DNA 的分子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自然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了解了。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400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1200个核糖核酸组成的 DNA 分子才能使这个蛋白质产生。 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所看到的 DNA 分子含有几千个核糖核酸，可见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演化的速度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 DNA 分子的可能性是零，几乎是零。第三，我们来看化石的证据。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演化而产生的，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演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演化说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大概在 5.7 亿年前叫做隐生猿和显生猿的分界。隐生猿就是没有生物，显生猿呢就开始有生物了。这个分界大概是在 5.7 亿年前左右，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的动物化石就突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这是演化说没有办法去解释的。詹菲利博士在他的《审判达尔文》这本书里面说，化石记录问题之中给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难处就是寒武纪大爆炸。大约在5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啊，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门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的祖先的痕迹。就像道斯所说的，这些动物化石就好像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演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世的时候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的存在，他在《物种缘起》这本书里面说，这个现象目前仍然没有办法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达尔文现在要讨论的各种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的生物，但是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20世纪的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艾迪卡拉动物群，以及在1984年在我们中国云南省昆明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突然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爆炸性的突变，没有演化的痕迹可以去追寻。虽然古生物学家在古老的岩石里面，那些岩石被认为有30亿年之老，找到了一些原核的生物，像细菌啊、蓝绿藻啊等这些化石，但是它们和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动物之间没有任何的演化过程。演化说他们的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里面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像胃肠啊、口腔啊、神经啊等，这些都保存得非常的完整，清晰可见。
创造与演化是今日科学界针锋相对的议题，创造与演化是国内思想界经常激荡的话题。现在就让陈海博士为您传道解惑，使您能从真理与科学的角度来做人生正确的切入。欢迎您收听创造与演化。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创造与演化，我是陈海。 今天上第五课，如果您在节目中有任何问题，非常欢迎您来信提问，我会尽可能回答您的。来信请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给陈海收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来看，如果达尔文的演化说从一开始就面临到生命起源、化石证据、中间环节、自然选择等许多的困难，为什么演化却能像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且能够被广泛的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教科书里面仍然在教授演化而不讲神的创造呢？许多人以为达尔文的演化说能够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面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演化说和创造说之争是学术之争，他们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说转向演化说。其实演化说和创造说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达尔文并不是演化说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演化的思想已经就出现了。演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弱的结果。茨迪克博士在他的新作《针锋相对：创造演化说战的根据》这本书里面指出，达尔文曾经历信仰的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的研究才接受了演化说，其实在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演化说的信心才被建立了起来。演化说被用于弥补否定创造之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演化说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演化说只是人们摒弃了创造之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达尔文推出演化说的过程也就正是如此。我前面说过，达尔文在发表《物种缘起说》这个时候就面对了几个非常严重的困难。第一个就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化石中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也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达尔文的演化说的最好的理由。他也很坦白地说，他提不出任何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这是他说的。第二，是演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用物理学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1500万到3000万年，还不足以令演化这件事情来成立。令达尔文最恼火的，他认为地球的时间不够长，怎么可能会让它有演化呢？他认为地球的时间要长得多了。但是开尔文用物理的定律所得到的结论，达尔文又没有办法来反驳，所以他称开尔文是一个讨厌的幽灵。同时尽管化石的记录支持地球灾变的这种说法，但是达尔文仍然接受了和化石证据不符合的赖尔的均变假说，因为这不仅与他的连续渐变的演化假说相类似，而且可以提供演化所需要的漫长历史的这个时期。第三，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至于他发表了《物种缘起》之后，他一想到眼睛 仍然感到害怕。达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他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是令人欣赏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达尔文演化说产生的过程，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来阐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是基于非常少的观察提出演化的这种假说，然后呢选择性地寻找支持这个假说的证据，对于不利的证据完全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演化说主要是源于信仰，而不是来自于充分的科学证据。茨迪克指出，今天许多人仍然没有察觉演化说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的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会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的源头，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说。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够填补这个空缺，所以物种缘起问世的时候，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们有更大的热情。演化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细胞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地说明演化说与信仰的关系。他说，现在我们以演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这个在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这本书里面有提到。我们一般人所持的演化说观点，主要都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教科书上看到的，并没有对演化说的立论证据做过深入的考证。请问在今天仍然相信演化的人里面，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的《物种缘起》这本书呢？就我所知，认真把《物种缘起》的中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恐怕也不多啊。我认为如果慎重声明演化说不过是综合各家的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一种想法，而非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演化说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也就无可厚非了。可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绝对的真理而来固守。科学的发现总是相对的和不断变化的，而圣经所教导的才是终极的真理。我相信圣经和大自然是上帝用以启示人类的两本书，绝对不会彼此相悖。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坚信圣经，耐心等候更多的科学发现，就像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发现一样。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已经为您预备了讲义，欢迎弟兄姐妹透过来信、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向我陈海索取。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创造。明天再会。